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来讲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里面的第二个阶段，以利沙的故事。我们知道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个先知，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北国以色列从亚哈王开始把巴利的敬拜带进去，所以对巴利的敬拜，神使用了先知以利亚做了第一回合的征战。那么第二回合的征战就是借着先知以利沙，神即将将以利亚接去，先知的职分就要转移到以利沙的身上。所以接下去的这一系列的信息呢，我们就要来讲到神怎么样使用先知以利沙继续代表耶和华和巴利敬拜征战。我们就要首先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这章的名字呢，我把它叫做后继有人。首先神要建立以利沙的先知的权柄，因为在这个之前大家看到以利亚的时候就知道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那么以利亚有不少的先知门徒，以利沙是其中的一位。从这里开始呢，我们要看看这个先知的职分能不能顺利的转到以利沙的身上，其他的人能不能看出来以利沙就是要接续以利亚先知的权柄。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章的记载。第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个背景，让我们知道说他们是从吉甲开始，而且这一天就是神要用旋风把以利亚接走。那从吉甲开始出发是有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个人。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有三个回合的重复，第一个回合是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个回合是第四节到第五节，第三个回合是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每一个回合都是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对话开始，中间就提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下到某一个地点，然后接着就是以利沙跟那个地点的门徒的对话。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回合，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那这里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对话，然后中间就是第二节的下半段，就说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第三节是以利沙跟伯特利的先知门徒的对话，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这个第一回合就结束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首先以利亚跟以利沙说神今天要叫他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他跟以利沙讲说，你可以在这里等，表示以利亚并没有鼓励以利沙跟他去，但是以利沙却用非常严肃的话，因为一个人讲话没有比在神面前发誓来得更严肃了。他这里呢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在以利亚面前起誓，他说，我必不离开你。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老师不是很鼓励这个学生跟他去，但是这个学生使命要跟着老师去，所以这两个人就来到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伯特利的先知门徒一出来就对以利沙说，今天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而且我们这些学习跟神交通的人从神那里领会到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耶和华今天要把你的师父接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时候以利沙的回答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这里说叫他们不要作声，给我们有一个感觉，好像以利沙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有一些领会，他知道他应该要怎么做，所以这第一回合就停在这里。那么第二回合在第四节到第五节，同样一开始以利亚又跟以利沙对话，而且同样是不鼓励他跟着走。第四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那以利沙的回答，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了耶利哥。在这个时候跟前面一个回合同样的过程，他们就更往前进了一步，本来是从基甲到伯特利，现在就从伯特利到了耶利哥。那么同样的，在这第二个回合里面，这些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进到以利沙那里，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侍户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这个是第二回合。这两次基本上都同样的对话，而且同样的给我们悬疑的气氛。我们在这里会想到说，以利沙到底知道什么？既然他叫先知的门徒不要作声，那么他知道的是不是跟先知的门徒一样，还是呢比先知的门徒还知道的更多一点？第三个回合我们就来看第六节，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这讲的完全一样。那么前面是两人就来到伯特利，然后两人来到耶利哥，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就描写到两个人过了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岸去了。然后我们就跳到第15节，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以利沙，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那我们发现第三次这个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所讲的话跟前面两次讲的就不一样了，他们发现到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所以第三个回合他们到约旦河东的这件事情啊，是在整段圣经中心的地方。因为三个回合的陈述一般主要发生的事件是在第三个回合，以利亚跟以利沙直分的交接就发生在约旦河东。那我们另外要来看一下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这一次所走过的地方。这个安排同样的让我们知道约旦河东是这整篇信息的中心。你看第一节，以利亚跟以利沙在基甲，然后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从第二节，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在伯特利。你看23节它也是记载以利沙在伯特利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地方以利亚跟以利沙去的是在第四节，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在耶利哥。在第18节的地方是以利沙在耶利哥。那么在第8节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是以利亚和以利沙跨过约旦河。第14节是以利沙跨过约旦河。这个我们叫做交叉对称。这两个，一个从前面一直往约旦河东走，一个从后面也是一直往约旦河东来描述。所以在第9节到第13节就是以利亚在约旦河东被接升天的这件事情呢，是这整章圣经的中心。另外我们要提到的是基甲，假使你看圣经的地图，基甲是在耶利哥平原东部的边陲，就在约旦河的西岸。以利亚跟以利沙本来在约旦河的西岸，就在约旦河旁边，神却要他先往伯特利去。伯特利就是要从基甲往西走，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差不多是30公里左右，神就要他往西走，走到伯特利。然后耶利哥就在基甲的南边，大概是5公里左右的地方，所以他就从伯特利再回到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再过约旦河。所以以利亚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他这样子迂回的跋涉，很可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去见见他在世上的一些神学生，就是这些先知的门徒。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大先知他去见这些神学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给他们什么训话，而且主要的讲话都是以利沙跟这些神学生。 所以以利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孤星侠。那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些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你们知不知道今天神要行大事？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他们好像都知道神要行些大事。那么以利沙呢，除了知道神今天要行大事以外呢，他似乎知道这件大事跟他自己有关系，所以他从头到尾一直不肯离开以利亚，坚持要跟他一起走。先知的门徒在第二回合的时候跟以利沙说，神要接你的老师走，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不要作声。但是等到他从约旦河的东岸回到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的门徒跟以利沙讲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这个时候啊，以利沙就跟他们持相反的意见了。以利沙就跟他讲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了。这个不同的意见就直基于先知的门徒跟以利沙对耶和华在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了解非常的不同。因为先知的门徒认为这个只是以利亚跟以前一样被耶和华的灵提起来，然后再把他放在某山某谷。但是以利沙他认为说，不用去找他了，因为他不会再回来了。换句话讲，以利沙知道从今天以后啊，这个先知的职分就已经是落在他的身上了。但是因为在第14节，先知的门徒再三的催促他，再三的要求他说，好吧，那你们就打发人去吧。所以他们用50个人寻找了3天没有找到。以利沙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讲说，我难道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利沙对于这一天所要发生的事情啊，他比先知的门徒认识更深更精确。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天在约旦河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7节，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2人在约旦河边站住。第8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2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2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2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15节，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第7节，是耶利哥的先知的门徒看以利亚跟以利沙在约旦河边站住。15节，是耶利哥的先知门徒看到以利沙回来了。那么第8节，是以利亚用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2个人就走干地而过。那么第14节，是以利沙用以利亚的衣服打水，然后约旦河的水左右分开，以利沙就从约旦河东过来。所以我们发现这是对称，之前行这个神迹的呢是以利亚，在约旦河东这件事件之后呢，使这个河水左右分开行这件神迹的是以利沙。所以约旦河东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先知职分的转移。那么2个人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东，在第9节的时候，以利亚就很清楚的问以利沙他要什么。以利沙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以利沙对于这个时刻的重要性的了解有多深刻。以利亚问他说， 我还没有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伊丽莎回答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有人写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会写到譬如说是双倍的圣灵，或是会提到说伊丽莎所做的神迹啊，有伊利亚的两倍。事实上这段话不是这样解释的，它的原文加倍是双份的意思。那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的21章的17节，我们要从15节开始看起。他说，人若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他所爱的，一个是他所恶的，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是这个长子啊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呢，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他这里讲到说，这个儿子生出来不能够因为你偏爱哪一个太太呢，你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后来出生的。17节提到说，要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意思就是说要把双份的产业给他。我的祖母有两个儿子，那因为祖父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自己一个人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我小的时候跟祖母的关系很好，我祖母本来是吃斋拜佛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常常跟她出入在寺庙里面。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经过许多年的祷告，然后传福音给她，她在83岁的时候神让她信主了。那信主以后神让她再活了5年，她经历了很多神迹。那我的祖母要过世的时候，她说，玉明啊，阿嬷没有很多的财产，假使我有的话，我就把它分作三份，一份给你爸爸，一份给你叔叔，另外一份给你。那么我的爸爸是长子，所以我算是我祖母的长孙。你想想看，假使我祖母有很多钱的话，那给我爸爸那一份产业最后也是归到我的身上，所以等于是我就拿了两份，我叔叔那边就拿了一份。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谓的长子要多得一份的意思。所以假使说一个爸爸有四个孩子，那么他的财产他就分作五份，然后长子得两份，其他的呢每个人得五分之一，这个叫做双份。所以双份的意思就是说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神从12个支派当中呼召了利未人出来，剩下就有11个支派，对不对？但是在分地的时候呢，他一样还是分作12份。为什么？因为约瑟他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各得一份。所以你要是看历代志上第5章第1节，他提到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所以我们看到，因为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所以约瑟在分地的时候他就得了双份。那这个双份呢，就是长子名分的意思。所以以利沙要求以利亚，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意思是说愿你的灵啊双份给我。换句话讲，他是要求继承以利亚的职事。所以以利沙很清楚的知道，今天当神把以利亚提去的时候，接下来这个地上不再需要两个耶和华的先知，仍然是一个先知，但是这个先知不再是以利亚，而是以利沙了。所以以利亚就跟他讲说，你所求的难得，你所求的很难。以利亚称赞以利沙有这样子看见，但是呢，他说这个是神要给谁就给谁的。他说，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以利亚是要以利沙专注着他的老师，一直到最后一刻，当神把他接去的时候呢，假使他忠心跟随到底，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先知的职分。所以11节他们在继续往前走，正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间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这个是火车火马就从两个人当中跑进来了， 然后以利亚就坐上了这个火车，火马把他一拉啊，就乘着旋风升天上去了。就在这个分开的时候，以利沙他就大叫，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是以利沙对以利亚的称呼。在以利沙要死的时候，同样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列王记下13章14节的时候大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我们发现很清楚的，以利沙就取代了以利亚的职分。那么再回到列王记下第二章这个地方，当以利沙呼叫的时候，以利亚就不见了，但是以利亚的衣服就留下来了。这个时候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了，表示他不再用自己的衣服了，他披上的是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现在虽然他是以利沙，但是他接续的是以利亚的职分，所以他过约旦河就照着以利亚当时用外衣打水，他现在也同样的用这件外衣打水，然后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当他一打水，水一分开，以利沙就知道耶和华以利亚的神现在已经与以利沙同在。所以以利沙一过了约旦河回到耶利哥的时候，当耶利哥的先知门徒跟他讲说：我们去找以利亚，以利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必去找了，因为以利沙很清楚耶和华以利亚的神现在呢就是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成为耶和华的首席先知以后，我们马上就看到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一件在耶利哥发生，一件在伯特利发生。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位耶和华新的首席先知以利沙，他拥有带来生命的权柄，也拥有拿掉生命的权柄。带来生命的权柄是发生在耶利哥城，在第19节到第22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属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治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我们在前面列王记上16章的第34节提到，亚哈在位的时候，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任何人重修此城会受到耶和华借着约书亚所立下的咒诅，那么任何人住在这个城里面也同样是受到耶和华的咒诅。所以耶利哥城的人土产不熟而落，21节的地土不能生产跟前面的不熟而落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不能生产用在譬如出埃及记23章26节那里，指的是女性的子宫掉胎不能够生产。在创世纪31章的第38节，指的是动物的子宫掉胎。马拉基书第3章11节同样的这个字，指的是地的土产不熟而落。这些都是生命记28章18节所提到的耶和华的咒诅。他说：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所以这个是神的咒诅。那么耶利哥城的人他们住进这个希伊勒所建的城以后，他们就经历到了耶和华的咒诅。这个时候他们就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向以利沙求帮助啊。以利沙要求他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他，然后呢他就走到水源地把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在以西结书的第16章第4节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这里提到当时呢，似乎有撒盐在出生的孩子的身上的习惯， 就像用水洗你使你洁净，所以这个撒盐是让这个孩子从一个不洁净的光景变成洁净的光景。那么他用一个新瓶，那新瓶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因为你在旧的世代啊，就是那个受咒诅的世代的那些瓶子，伊丽莎都没有用，他用一个新的瓶子，然后装盐倒在这个水里面。非常可能在伊丽莎的祷告里面求神赦免这些耶利哥城的人，让他们那些受咒诅的时代过去，现在是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要神治愈他们这些土地不生产不熟而落的咒诅，让他们成为一个新的时情。这个新的时情，神让他们所种植的东西可以收成。这个是当耶利哥城的人向代表耶和华的先知来求取帮助的时候，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让他们能够享受这个耶利哥城治好的水所结出来的土产。伊丽莎首先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一个带来生命的神迹。那么伊丽莎所行的第二件事情是彰显出拿掉生命的权柄。在第23节到第25节记载这个在伯特利所发生的事情。23节说，伊丽莎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我们讲过以色列两个敬拜的地方，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伯特利是一个敬拜金牛犊的地方，那么住伯特利的人在那个地方久了，他们会引以自豪啊。那伊丽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伊丽莎是耶和华首席的先知。伊丽莎很明显的他不会去伯特利敬拜，因为伯特利金牛犊的敬拜是违反神的诫命。所以这些童子从城里出来的时候是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伊丽莎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头发已经开始掉了，所以他就是秃头。不是像有一些新派神学家所讲的说，以前耶和华的先知要把头发的中间理光，就像当时有一些民间的宗教是这样做的。那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可能就是伊丽莎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掉头发，所以他们就抓住他的这个弱点嘲笑他。而且就在伊丽莎要上加密山的时候，这些童子就戏弄他，带有挑战的意味说，哇，你是耶和华的先知，你这个秃头的去吧，秃头的去吧，非常的不尊敬。那么这些童子啊，希伯来文叫 Na'arim Ketanim， Na'arim 是 Na'ar 的多数，因为他们的多数是加上 Im， 事实上还没有结婚以前的孩子都可以叫做 Na'ar， 它可以是指着婴孩，像譬如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六节是用这个 Na'ar， 或者是还没有断奶的孩子，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2节，或者是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4节提到童子或是断了奶的孩子，或者创世纪第21章的12节，以斯玛利当时已经年近20了，他还是叫做 Na'ar。 到了创世纪41章12节，约瑟30岁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也叫做 Na'ar。所以这个 Na'ar 是指还没有结婚以前的这个年龄都可以叫做 Na'ar。 那 Ketanim 呢， Ketanim 是指的小的，大概就是指他年纪比较低一点，但是这个年纪比较低一点也不会低到很小，他能够会嘲弄一个先知，而且这个嘲弄的话语很明显的是非常的挖苦，非常的戏虐。那这里最可能的就是差不多13、4岁左右的这种少年人，那他们在那边嘲笑这个先知，而且是公然向他提出挑战，等于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先知。所以这个时候呢，伊丽莎就回过头来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这个时候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就把他们撕裂了，撕裂了42个童子，就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的先知对那些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的人他有赐生命的权柄，对那些公然挑战耶和华的权柄，公然嘲笑耶和华先知的人，伊丽莎就把生命拿走了。第二章就让我们看到先知的权柄 从以利亚转到以利沙的身上，而且马上就借着以利沙过约旦河，把河水左右分开，行干地过来，然后在耶利哥城赐下生命，在伯特利赐下死亡。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权柄就在以利沙的身上开始彰显了出来。